欢迎来到续沙龙。生活的惊喜往往藏在思辨中。Hello， 各位续沙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的节目。今天我们的受访者也是一位台湾的新创圈的一个我觉得他们最近有一个募资的新闻，应该让大家会觉得蛮振奋的哦。我今天邀请到的是圈圈科技的创办人 Alan 柯景伦。Alan 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个嗨？
嗨，大家好，我是 Alan 柯景伦。
好，柯景伦的这个圈圈科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如果你是微网红，或者是你是经营这个小商家的，你在 Facebook 上面或是 Instagram 上面，你有自己的一个小的社群的话，也许你在寻找这个广告的代理商啊，或是广告服务的时候，可能就会或多或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圈圈科技哦。那我先请 Alan 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圈圈科技在做什么，好不好？
好，首先感谢邀请，让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圈圈科技在做什么。
是，
圈圈科技其实简单来说，我们就是一个帮助创作者变现的一个平台。那我们的一个长远的使命叫做每个人都有影响力。人人都有影响力，我们要帮助这些人把他的影响力能够有机会变现。
是，
这个是我们的长远的使命。那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在这个生态里面，创作者有很多不同的形态，有大有小啊等等。
是，
那我们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希望帮助的主要希望帮助的对象是小的，就是相对来说还没有变到很大，有经纪人帮忙他的这一些创作者，
可能他的这个粉丝数大概一万左右，或甚至一万以下的，
甚至一万以下的这一些人。那我们会认为这些人其实不管他的粉丝数大或者是小，其实只要他有粉丝，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对，那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些长尾的这些影响力可以有机会被利用。
是，
对，所以圈圈科技主要就是希望透过科技
对
帮助这些人找到对的对象。那同时在我们刚刚讲，就是影响力是提供影响力的这一方嘛，那平台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希望透过这些影响力可以帮助自己的生意或者是产品能够让更多人知道的这些店家或者是中小企业品牌，可以透过这些力量口碑的力量来宣传，所以我们希望做中间这个连结的角色。
不过刚刚你 Alan 你这样子在介绍，我突然觉得我们两个其实算同行。
哦，
老实说有一点像我说的同行是说，我们其实在一个相关的供应链上面。对，因为像我们在做的可能是比较偏内容，然后如果今天是用媒体这个行业来说的话，大家很快就会想象媒体它一定有一个供应链端是广告行业。对，特别是广告代理商。那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一个东西，是你希望能够让这个拥有内容的这些人，他在这个提供内容的过程里面他也能够变现。那这个是一个长尾的一个市场的结构。那长尾其实它出现是来自于就是有了这些社群媒体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它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一个发声的平台跟一个管道，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自媒体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跟如果我们今天从传统媒体行业来看的话，传统媒体业它可能在供应链上面会有媒体端会养一群业务，那这一群业务呢，它的角色就是把它的这个媒体的平台的这个版位把它切成一块块的产品，然后去寻找这个广告主来买广告。那你们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当这个市场变成一个长尾结构之后，当这个市场上有成千上百万个上千万个这样子的小型的自媒体的拥有者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也让他们这个只有一万或甚至几千个这个月听户的这样的一个小平台也能够找到广告主。
没有错，
我用这个简单的方式来翻译应该是没有错的。
没有错，没有错。
可是你们有一个做法比较特殊，是说跟传统的广告行业比较不一样，是我刚刚讲到传统媒体就是养一群业务，对，他是人，
对，
用人的方式去找到广告主来下广告。可是你们比较是运用科技的力量，这些业务也许是化身成在我们虚拟世界里面的，也许是城市，也许是某些技术的能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大概是怎么做的？
其实我们用的方法很简单，这个是从 Google 的 联播网得到的 inspiration。
是
其实 Google 联播网的概念就是说，他也是发现有一个很长尾的很多小的部落客、嗯、小的网站没有办法变现、
嗯、对。
那 Google 有什么呢？ Google 有的就是成千上万的这种小的店家 会在他的上面去买 关键字广告。
对。
然后呢，他透过这样的方法，他透过 matching 的方式，因为这个是他最擅长的地方，他可以做 targeting、嗯、然后他就把这些小的这些 supply 这些流量集合起来，重新打包 organize， 然后 matching 给这些小的商家。
那
因为它的数量很多，
对，
所以它可能不会个别的一个预算不会像大品牌一次那么大、嗯、但是它会源源不绝的出现，
细水长流，细
水长流
一直进来。
对、嗯、所以我们的方式比较像是这样的方法。我们希望帮助的就是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其实希望主要帮助的对象是很多你本来也不可能会有资源找到广告代理商，
对，
你也不一定，你也通常没有资源找到大咖的网红或者是艺人帮助你。
是，
但是口碑的力量、社群的力量，这个行为跟习惯，这个是一个趋势，大家也都知道。嗯，但是你怎么样去找到这些人？我就是透过我们、嗯，所以我们透过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做 matching。比如说地缘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在对于 local business 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
比如说台北在这附近的一间咖啡厅，
对。
你实际上去找一个高雄或者是找一个非常大的网红、嗯、来去报，对于高雄
好像不太对、
就是、
对不对？
就是他有很多的资源是 mismatch， 就是比如说 你的粉丝在马来西亚看到这个东西其实
没有用，因为他根本进不来，对不对？
他进不来、嗯、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比如说平常就在报道台北东区的咖啡店的这样子的美食网红、嗯、在 IG 上的网红，
对，
那他的观众也是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
是，
因此他看到你的这个介绍之后产生兴趣、嗯、然后就可能会到你的店里面去。
是，
他的这个在地生活的这个行为跟人是很连接在一起的、嗯、哼，所以透过我们的平台，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在地的店家找到在地对于这一些题目去介绍的这一些相关的网红、
嗯、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美食是一个例子，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健身的啊、嗯、有一些是这个插花的啊，
对
啊，或者是 做菜的啊、嗯、或者是 fashion 的、啊、其实都各有不同、嗯、但是背后带来的这个意涵其实是很像的，就是我们帮助这些小的店家、嗯、他其实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方面去切入，
对，
一个是地缘，一个是类型、
okay、
你会像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像发烧友，
是，
就是听这种
听音乐的
发烧友，他不会是一个大众，可是他会是一个小众的一种。为什么叫圈圈就这样？我们发现其实这种事情、
哦、我懂了，我正要问你说圈圈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错，
是，
他其实就是一圈一圈的，你会发现喜欢这件事情的人都会互相认识、
嗯、
在社群上也会互相连接，
对，
于是我们就帮助这些店家找到在社群上的那个种子头、
嗯、哼，
那个粽子头，
对，
然后一牵起来，你会发现在这个小圈圈里面一个两个三个都在介绍你的商品，
那你就在这个圈圈里面你就得到
你的
知名度，
对，
对不对？
没错，
就是这样子。 awareness 它的这个绝对数量上没有很高，
对，
可是它的精准度非常高，
没错，
对。那我觉得这个的确就是你刚刚讲这个长尾的效应，这其实是在网络跟这种我们说社群媒体或社群式的这样子的一种线上的内容共享的社群形成了之后才出现的商机嘛，
对，
对。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其实蛮多新创公司在做类似的事情，比如说像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艾卡拉，他们这个网红雷达的这个服务好像也是类似的东西，
对。
圈圈科技跟这些服务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从我们的定位来说，其实这个市场上确实非常多人投入，
对、
哦、我们常常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在开玩笑，就是说这个事情啊门槛真的极低，就是通常啊，就是因为它就接近代理，有一个经纪公司或代理商的生意，就是说
对，有一点类似，
你只要认识个几个网红，
对，
你就有产品了，然后你就可以进来说我在这个 business 我可以卖网红的生意了，
是，
我就可以去找买家了，
是。
所以 不管你有技术没有技术，你只要
好像都可以，
你只要有人脉、啊、就是你认识一些网红或者是怎么，你就可以进来做，
对，
做这个生意、嗯、对。所以其实我们从头到尾一直希望做的事情就不是比较传统的这种代理商的生意，我们靠的其实并不是人脉、嗯、说实话就是我们做了那么久，對，三年，
對，
我一个网红都不认识就是真的没有直接的，我
你们真的是透过这个科技的力量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在做媒合，对、嗯、所以其实我们的重点在于说我们要让它的流程，其实你仔细的拆解、嗯、你会知道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对、
就是你要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小店家，你今天想要找一个网红合作，
对，
他从一开始想要找网红到最后
找到网红
并且贴文了，这中间的过程有多麻烦、
哦、
首先你要先找到、
嗯、哼，
你要不知道要找谁，
对，
那找到人了以后你要议价，
对、
谈价钱，然后谈完价钱之后要执行，
对，
然后网红问你说、哦、我要怎么写，
对、
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写，
没错，这里面还有一些行销 know how 在里头，对，
对、哦、那然后呢这之后要执行，执行了以后还要付款、嗯、
对、
哦、所以 这一整段，然后最后还要看成效、
嗯、哼，
所以这一整段其实流程很长、
嗯、哼，
那圈圈做的事情是把这一些很长的流程都透过技术让它可以在一站上面，
对，
从头到尾完
成，所以它有自动化的这个流程，对，
它有一个自动化的流程，
对对，
然后包含 matching、嗯、包含谈价钱看价钱媒合执行到付款全部都一站的完成。
可是这个过程你们的数据的来源 是怎么获取的，怎么样去分析这里面的数据、
哦、当然其实我觉得从数据上来说，只要你是在做技术的公司的话、
嗯、
这个大概都会有这个能力、
嗯、
像您刚提到的像 Kale Radar 就是我们尊敬的这个同行，
是
他们其实也是一样，就是去把这些资料爬下来，
是
那 这些获取资讯的方式其实是大同小异，
就是公开的这些网站的资料用爬虫的方式爬下来之后
去分类 tagging 等等，
对，接下来就是靠就是比大家的这个分类 tagging 跟这个 matching 的技术的强弱的关系了，
没错没错，那、嗯、网红 Radar 其实跟我们他做的特别好的部分
是、
所以可能他们叫做雷达，所以他们的这个 searching 做的特别好，
就是广度很广、
哦、就是他们比如说以我们来说，我们现在其实 只去找到 Instagram 上面的网红，
是
那网红雷达来说，他们应该是整个包含 YouTube 包含 Facebook 等等的这些都
全部都放在里头，
对、
嗯、
那不过呢他们也就是很强调在 search、
哦、
所以就是找完了以后，像我刚刚提到的、嗯、就是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段，
对，
找完你要真的媒合，
对、
哦、媒合的意思是说你要去问他，
对，
你要问他要不要跟你合作，你要去谈价钱、嗯、这些东西呢就在那个雷达上，就你找到了以后，你后面可能知道一个 potential 的对象可以合作，后续要自己来，
是
那圈圈呢就是在可以在平台上去
完成这所有的事情，
都完成这所有的事情，对、
okay、
所以我们真正帮到的对象就像我刚刚提到，这跟我们的 mission 有关，我们希望帮到的是那些长尾、嗯、包含在 demand 端也是长尾，
是、
哦、就是连这些商家也是 小商家，
是
那他没有资源去找经纪人啊、嗯、那大品牌的话其实我只要找到人，我找经纪公司找到人了以后，我就人去联络嘛，
对，
就 OK，
对，
但是呢小店家没有这个能力、
嗯、
所以我们就 build 了一个平台，是帮助这些小店家，你也不需要找经纪人，你就是从找人开始一直到后面整段全部都你自己 self serve 可以做完、
嗯、
对，所以这个应该会是我们在市场上会是一个比较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不过这样听起来你们没有地推部队对不对？
我们的
一开始有
我们的推广、
嗯
嗯、就是对做 marketplace 来说，
对，
这个demand 跟 supply 两端啊，
对
，chicken egg 永远是一个一开始就会面对的问题，
没错，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到底从哪里开始的？
对对对
对，对，
我们的情况是我们先从我们实际上是先去 build 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网红、嗯、哦，就像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mazon 的故事啊？
嗯、
就是 Amazon 以前刚开始他为什么可以做网络书店，
对，
他的方式其实是当有人想要买书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库存，他不是真的去把书囤在他的仓库里面去卖，但是他有一个能力，就是当你想跟他买书，他可以 就是去调到书然后卖给你， 对，只要他有这个能力就好。那我们其实一样的概念，就是当今天只要有 demand 来的时候，我可以很快的找到
这个
supply、找到这个网红可以去 fulfill 这个需求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我们的 know how， 这是我们的能力，就是我们有一套这个机制
是
可以去很快的当需求来的时候很快的去 mapping 这些，
这都是透过线上的技术去完成的，
对
你们秘而不宣的一个秘方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可以，比如说当你今天想要找到100个人、50个人、100个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的去找到50个人、100个人。
OK，
因为我们就是用技术撒出去，然后让这些人有兴趣的人回来，然后去报名、去接案、去执行。所以这后面的这一整段是我们现在串起来的东西。
你们团队现在组成主要的这个比例最高的部门是什么部门？
两个大的最主要，一个是 BD 的部门，一个是这个工程的团队。
工程师，我想工程师应该是大家能够想象的，因为你刚刚谈这一段有很多是包含人工智慧相关这个技术，软体技术也要拿进来嘛。那 BD 部门主要是在做什么？
我们主要其实就是在对这些中小企业的推广，因为其实我们这样子的概念对于中小企业来说还是很
新的
概念。
对，
对，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还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是因为我观察到其实你可以看到像这些店家、咖啡店，我们家附近的这些餐厅，他们还在用可能20-30年前的方式在推广他们 的店。
对、
他们怎么做呢？他们印传单，
是、
请人举牌，
是，
这些就是非常20-30年前的老方法。为什么他们用那个老方法？因为不新的方法他们很难可以
可以加入，对不对？
门槛很高，
对，或者是说、可能预算上面传统的方法他们也不可能去应用他们。
对， 对、但是他们需不需要帮助？需要嘛。
是，
他只要有一间新的店，他需要，他换了菜单，他需要让人家知道的时候，他要在数位转型上，他总是需要找到一个好方法去做。
对对。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通常这些店，因为我以前在卖关键字广告，我以前在卖广告的 banner 广告的，那这些客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我素材怎么做啊？
对，
就是我 banner 长什么样子我都不知道。
是，
我会做很好的菜，可是我不会拍照片。那这个就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痛点。你都不要讲后面那个操作系统的难度啊等等的这些，
光第一关
就已
经卡住了。
就是我怎么去讲，我怎么介绍我的店？
对，
这个就是一个困难。
对，
但网红这些创作者，天生就是创作者嘛，所以他基本上帮你解决了素材的问题。他就已经
know how 已经在他们那儿了，
就在他那儿。他来吃觉得好吃，怎么讲，用什么角度，他就已经帮你
很清楚了，
帮你讲完了，然后还自带观众，对不对？就这些人就是也带着观众，所以我会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让他可以真正转到数位上来，去 leverage 这些数位的影响跟效率。
是，
对，那所以才会觉得说我们对的对象应该要对的是这一些
前端的这个需求端，让他们理解有一些供应式的方法是可以应用的。不过你刚刚有提到你之前在卖 banner 的，
对，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在想，很多听众朋友一定听到这个阶段会开始好奇说，那你原本之前是在做什么的吗？我猜有些人可能已经有在媒体上如果有看过的话，大概知道你是从 Google 出来的。
是，
对，那因为 Google 这种名号一听就觉得联播网又是在卖 banner 关键字广告的，所以技术方面应该非常熟。你的背景是什么啊？
哦，这个很有趣啊，就是每个人其实也都会这样问，因为我毕竟做了一间技术的科技
公
司嘛，然后就说，哎，你是什么哪间资工的？我说，哦，不是，我是气管系的，这样。
所以其实你根本不会 coding。
对，我不会。
那你在 Google 是做什么？
我在 Google 也是负责 partnership， 就是其实是比较 business 端 的事情。对，我那个时候负责香港跟台湾的联播网的业务。对，所以其实我的背景是商科的背景，
是，就是做生意的这样子的一个 insight。
没错。
但什么样的机缘促使你决定要跳出来自己创业？因为 我们大家都就是在创业圈很久的时间，我们都知道要做你现在在谈的这样子的一个 business， 它其实还是需要一定程度的资本，而且你的技术伙伴必须要够强，否则你没有办法在市场上面，因为你主打的其实是 matching 的这个精准度嘛。你一开始创业是哪一年？怎么开始的？
对，我们是2018年的时候开始的。嗯，哦，那我其实是2016年离开 Google 的，所以中间有两年的时间我加入了另外一间新创公司。
是，
那那个新创公司的题目是比较做像类似做这种短影音，就是像抖音这样子的短影音 的这个 app。那那个时候其实我的想法，我一开始离开 Google 我还没有这个创业的想法，我是在那个新创才有这样的想法。
为什么？发生什么事？
对，那个在那个新创的时候呢，我负责推广他们的 app。那那个时候推广 app 的时候，因为新创资源少嘛，所以要想到一些可以 leverage 的东西，让它可以 viral 的东西，才比较有这个效率嘛。那那个时候想的方法就是，哦，唯一能够做这种 leverage viral 的，
对，
就只有从 social 入手才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因为过去你说买广告，这个 CPM 多少钱 ，CPC 多少钱 ，CPA 多少钱，那个我相对来说很熟，
对，
但是也因为很熟，所以知道哇，这个我们
玩没有那么容易，
玩不起
这样的一个预算规模，
对，那个我就做不到啊。那我能做的就是有一个创意，想办法在社群上 viral。那所以那个时候就尝试了非常多的网红，也是那个时候才开始接触网红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
然后发现那边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长尾市场正在发生。
因为自己作为甲方，就自己作为客户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哇，这个痛点真的很大。
对，
那个时候我们找了大网红、中网红、小网红，各种有的就是全都试了。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市场不是只有台湾，是英美日韩这四个国家，
是，
都是大市场的国家。所以那个时候一做发现，哦，这个市场其实在欧美已经很蓬勃发展了。因为其实可以看得到 trend 就是这样，就是往 social media 走。
对，
那个每个人进入的门槛降低了，过去你要说你要变成一个部落客，你要一直写文，这个呢其实是有难度的，持续要写其实是有难度，但是呢你有一个 Instagram account 持续的拍照贴文，难度相对较低，
而且那边已经聚集了很多的用户在那里跟随着，
没错没错，
或是等待着好的内容出现，
对，没错没错。所以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就发现，哇，其实它有就是人往这边聚集了嘛。
对对对，
那我们做广告的就知道说你广告是什么，就是让人看到嘛，
没错，
那你得要让有人的地方看得到才可以，
那里才是黄金区域。
对
是，
那所以我们其实就会开始往这边想，就是哦，那这些很多人在这里，我应该用什么方式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在这个生态，或者是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习惯。因为比如说大家过去在看这个 portal site， 比如说或者新闻网站的行为，跟在 Instagram 在 Facebook 上面行为是各有不同的。所以怎么样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那个时候就在思考。
是，
对，那主要其实就是在那一段期间就发现说，哦，原来在网红的生态有这么就跟网站很像很像。
对，
就是以前我在做网站联播网嘛，
对，
那我现在在人上面的时候发现
好像是类似的，
哦，很像网红，也是有一个大网红，
对，
然后大网红数量很少，
对，
以前我们在台湾数得出来的大网站也就是那几个。但是有很多很多小的部落客嘛。
对
对，所以其实 social account 也是一样，我发现它的那个
大树型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构是很明显的。
对，那个 distribution 就是金字塔，就是很尖的金字塔，然后底部一堆人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跟 web 的时候的这种网站
是类似的，
对，很像。然后我就发现，哦，这个那这样子的概念应该是跟我过去在做 Google 的那样子的概念是很像的。那然后也同时发现，哦，原来这些小的这些所谓的小网红，它的这个效果或者影响力其实更好。
对，
哦，其实很好想象，因为他还在很小的时候，所以他跟他的这个观众受众 engage 是很程度很高的。
对，
哦，他可能认识他的每一个 这个、嗯、这个 follower，
是，
然后他也会很多的互动，
那个是更近乎于朋友关系的，
没错，
而不是我们说传统的这种传播一对多的这样子的远距离。
没错，当他还在小的时候、嗯、naturally 他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嗯、哼，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群人其实更有效，
是，
但是他很分散，
对，
然后他自己也变现不了、
嗯、哼，
那所以才会发现、这样子的人如果我能够把他集合起来，他就有这个机会，
是，
所以那个时候才会有这个想法，觉得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而且作为当时的就是这个品牌主，
是，
我们那个时候尝试着要找小网红合作，哇，
发现很困难，
太痛苦了，
是，
根本做不了，
是，
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去做，通常一个公司里面的行销部门、
嗯、
一两个就差很多，
而且他可能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试错，
没错没错，
然后你要先经过发现说这个好像不太对，
没错没错，
你又再回来，那 我相信对这些小型的公司或者小型的这些广告主来说好了，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的资源跟时间去尝
错，
没错，
对，
你等于在这边也有一点像就是之前你说你在 Google 做联播网的那个状态，
对，
只是你把他的场域移到我们现在谈的这样的一个市场，那你怎么建立你的技术团队啊？
这个就是血和泪了。
我相信对很多非技术型背景的这个创办人来说，这是最辛苦的一段，
对，
最第一个门槛，
对、嗯，非常非常的辛苦。我那个时候离开的时候，就是从我一个人开始的，
是、
嗯、那就是后来发现这个商机，觉得我自己好像可以做这件事情，于、
嗯、
是就出来就决定要自己做。
对，
做了以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好，那要怎么？怎么做呢？
对
哦，所以其实大家听过的这种创业故事，踩过的雷，我全都踩过
、是，
就是即便我都知道了，还是会踩哦、
嗯。
我们那个时候就一开始最没有自己没有技术能力的话，最容易想的就是外包，
对
哦，就想说那找外包来做，
嗯哼
啊，发现这个外包，而且当时我还很 gay 搞，就是。觉得说这台湾就是没有人有做过这种类似的这种媒合的平台啊，这种 marketplace 的东西，我找国外的人，
是，
然后找了一个就是美国那边加拿大那边的一个老外，
是，
然后去帮我做这个，
嗯哼，
后来做一做之后，结论就是我花了80万，
哇，
台币80万，然后弄不出来东西，
就是你什么都没拿到吗？
就是过了3个月，什么都有，就是一堆烂扣，然后东西没有办法上线，过了3个月，
嗯哼，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那个第一个打击到觉得万念俱灰的时候，但就是你知道创业到走到现在，你就知道啊，那个时候其实就也就那样
而已，也不过就是那样嘛，对不对？
还有更困难的时候，
是
对，但简单来说，其实当时真的就是自己找。然后
你那时候没有打退堂鼓，我想说算了算了，都已经80万了。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做决定非常快。那时候就想说，那朋友讲说你去告他什么的。
对，
我想说我有那个钱跟闲去告他，
不如拿来赶快做别的，
我拿来赶快往下做下去，这样
是。
所以那个时候当下立马决定说，不行，这个一定要自己找团队来做。
嗯哼，
那我是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去把我的初期团队找进来的。
你们现在公司多少人啊？
我们现在40个人。
那最早初期团队是几个人？
最早初期团队大概6、7个，10个左右，全都是我自己一个一个去 pitch 然后去找进来的。所以我找进来的人其实都，我初期的来的这人都不是算特别年轻的，都是已经有可能8年、10年左右，
那我相信这样的基底也比较好，对不对？对于初期的建构，整个基础的这个建设会比较容易做到。
对，现在回头来看，就是说，当然找到有经验，当然难度非常高，因为找到有通常有经验的人是会有一些负担的嘛，
有些包袱，或者说习惯做法，
对，或者是说他根本不会想要离开原本的舒适圈，想要到这个，我都常常就是讲说那个早期愿意进来我们公司的真的是胆子非常大，因为我一看就是很诈骗的样子、啊就是、
对，又不懂技术，然后又号称要弄一个科技公司，
对，然后那个就是 pitch 他的时候就说、我们约在公司啊，没有公司
没有办公室，
我们没有办公室，我们都约在那个路易莎约在咖啡厅里面谈，然后他们名片、没有名片，
这好像听起来很多那种创业鬼故事的开场就是这样子，
对，真的、那个时候找人就是非常困难、但是很幸运啦，就是那个时候初期还是找到了几个，就是 share 同样的 vision， 他也觉得我们的这个方向很好，他也想要一起来做做看的这些伙伴，
对，
那一起进来做，所以我们从前面一开始这样一个一个找，然后找进来以后就真的这样尝试，从18年开始做，然后做到19年，其实我们做了真的蛮长一段时间，这个如果换作是自己有技术能力 的 founder， 可能可以压缩比较很快就可以做出来，但 我们就摸索了更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一直到19年的年初，才有一个第一个
beta，
对，有一个 prototype 版本，然后一直到第四季，
对，
就年底的年尾的时候才有上线了一个正式的版本，所以我们等于是花了差不多一年快一年半的时间去把我们的正式版本生出来。
我怎么都想问你烧了多少钱这是一个烧钱烧时间跟烧你的意志力的过程，
没错没错。
你是独资，那时候是独资吗？还是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找一些天使投资人进来？
有一些天使投资人，对，那当然工作了比较长一段时间，
又是在 Google， 所以还行，是这样吗？
应该是说我们找了投资人，但好处是说能够找到一些不错的投资人。
okay，
因为以前工作上可能也认识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老板啊，或者是等等，那所以其实人脉相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稍微比较多一些，
是，
对，所以那个时候也有机会，当然本身也累积一些 credit 啦，就是你要募资，你就是卖的是你的信任嘛，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有找到一些天使那帮助我，对，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一直到19年，其实到年底推出之前，那个时候有一段非常困难的时间，就是真的差一点付不出薪水的这种情况。
然后在最后一刻找到了投资人。
对，最后一刻找到投资。
你知道，我如果访问那么多新创公司，真的蛮多公司就是真的后来有存活下来，都会有这一段，就是在那个快要死掉的那一刻，血快要流干的最后一滴的时候，
对，
最后一滴血跑出来的时候，这个投资就这个时候刚好进来。
对，
但是通常只要走过这个阶段的公司，就在那个谷底嘛。以前 Jamie 很爱画那个谷底那一条线，
对，
通常过了那一条谷底，它就慢慢的会稳定了，因为基本上该试的错都试过了，然后可能市场上也有一个基础了。
对，
那你们现在在规模上面，因为我知道你们才刚拿到一个 Pre-A 轮的这个投资嘛，而且是国际资金，是来自矽谷的这个 DCM 他们的这个创投的资金，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现在公司到哪个阶段，那怎么样吸引到 DCM 这样类型的创投来投资的？
像 DCM 是一个蛮有趣的这个过程，就是会包含认识他，一直到他投资我们。我这个讲 DCM 之前，应该先讲一下在台湾
的这个历程，
找台湾的
投资人、
投资人募资的经验，非常困难。就是，尤其是我们这样子的 business model， 其实在台湾是很少见的，也没有成功案例的。
对，
所以其实，对于台湾的传统的 VC 来说，其实不太对于这样的题目有信心或者是想要尝试，所以其实我们一开始募资非常不顺利，
是，
在台湾各种投资人都见过了，但是就很难找到真正的这种机构投资人愿意，
有名的没有名的你们大概应该都碰过，因为台湾也很小了，我猜你大概就是那几家也都全部去聊过了，
对，全部都聊过了，对，那会碰到开始碰外这种国外的投资人
是
的机会，其实在台湾也不多，
没错，
那其实刚好就是因为我们加入了一个加速器 Spotlabs， 那
Edgar 他们，
对， Edgar 他们，那在加速器就有这样的机会，刚好其实真的很多事情很刚好，就是这个刚好他投资我们的那一年，
对，
20年是疫情爆发的，
没错，
的第一年嘛，
是，
那他们的DCM 的一个就是投，一个老大呢，他本来都是在中国的，他
是
负责中国的投资，
是，
那他是台湾人，
是，
他是这个新浪的创办人，他是在中国的新浪的创办人，
是，
所以就是 co-founder， 那当时那他是台湾人，所以刚好过年的时间
就
回
台湾，
结果就那个时候因为 lockdown 等等的，
是
中国那边 lockdown， 所以他就留在台湾了，那就在留在台湾的时候，他想说那他见见一些团队吧，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这样子， 啊，那就找到这个加速器去看有没有团队可以。
那刚好你们也在那边，
那刚好我们在那边，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他。
嗯哼，
那这个谈的过程就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就是跟过去我的经验很不同，很不同。啊，就是跟 DCM 在谈的时候，
对，
其实他主要想了解的是你的对于这个 business 的想法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你的财务报表现在获利了
没。他从来他到投资我们之前没有看过我们的财务报表。
OK， 这个真的就跟台湾的 VC 完全不同，
非常不同。他没有要过我们的财务数字，
是
他跟我连续约了一个多月的每个周末，
是
我都花了很多时间去跟他谈我的想法是什么，
嗯，
然后谈到第四个第五个
对
周末的时候他就说好我要投。
你觉得你最后打动他的是什么？这我猜一定就让很多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创业家非常的羡慕。想要秘诀。
对，我其实我觉得他是这样，我觉得要找到这个，就不过这个老生常谈的，就是说真的要去找到一个去能够理
解
你，
对，
然后也 appreciate 也觉得这件事情值得试试看的那样子的投资人，他其实才会比较有 match 的机会。
对，
那其实 DCM 过去他们在做在比较投的生意也都是比较这样子类型的，
嗯，
哦，比如说他们在中国投的很多其实都是
平台经济型，
都是平台经济型的，
嗯，
然后从需求面供给面出发，然后去找到一块特别的角度切入的这一种生意，他们很有兴趣，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跟他聊的，在聊的很多就是说你的供给是谁，你的需求是谁，
是
我们要服务的对象到底是谁，
是
然后要想的他们想的第二步就是这件事情能不能 scale，
也就是说，就是，走出台湾，
对，
对， 不对，
走出台湾，嗯，哦，那大家都知道作为一个 agency 的 model，
嗯，对，
很难很难真的可以 scale，
因为它是很靠人在运作的，对，
所以如果我们走的是 agency model 它就不会有兴趣投的，
没错，
哦，所以它要看的一定是说我们怎么想的，我们怎么去把这件事情可以 scale
做大，对不
对，
對，嗯，
那我们的切入角度是这样，这样子有没有做到的机会，
对，
哦，他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讲的一句啦，
是
他投我们的时候他也很不确定，
是
但是呢他讲一句话就是说 we know what we don't know，
嗯哼，
哦，就是
我们还不晓得他会，
我们知道我们还不
知道
的事情，
对，
那 OK， 那我们就试试看。所以他们是真的就会愿意投入一个这样的钱。
不过我刚刚在听你描述你们在做什么时候，我觉得我感觉我好像可以想象他坐在你的对面，每个周末听你告描述你们在做什么的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你描述的方式我觉得跟其他某一些其他类型的创业家有点不太一样，是你其实蛮白话文在解释这件事情的，而且不会有太多的技术的术语，那当然跟你的背景有关，
景
对不 对，
对，
可是因为你更着重的是那个市场的商业模式，对，那刚刚我这样听起来没错，因为你很强调你不要透过太多的人的关系去推动这个事情，
是
它底层的这个技术的这个 matching， 就是说透过数据去找到对的人跟对的需求方跟对的供给方，
对
这件事情变得蛮重要的，
对，
对，那因为基础是这个，所以它基本上满足了像 DCM 这样这种跨国的投资公司他们最在意的能不能够 scale up， 能不能够规模化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喔，不过我觉得你的经验其实也蛮鼓励其他那个投资人的或是其他的创业家，
是
你不会 coding 嘛，对，跟我一样我也不会 coding，
对
对，但是大家过往都会觉得说好像过去这十年的这一波创业潮好像就是都在工程师的这个手上，基本上都在他们手上，可是以你这样的一个经验看起来有商业模式的思考可能也蛮重要的，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啦，就是你要能够撑下来，
没错，
对对，
没错。
对，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很短，哦，我最后想要请你跟我们谈一个，我觉得鼓励一下其他人好不好？就是这几年，
对，
你有没有曾经想要放弃的时候？然后在那个时间点，你怎么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
哇，这个
有没有血泪史的
对对对
其中一段？
就是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是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哦，
从来没有想要放弃的时候，
钱快烧光了也没有，
没有， 对，但是有没有很痛苦到极痛苦，
觉得说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搞死自己，
有很多
那你为什么撑下，你怎么撑下来？
我觉得其实回到那个创业的初衷吧，就是其实这个 DCM 当时在跟我们谈，或者不止 DCM， 其实很多创投都会问说你为什么要创业，这件事情回到本质上来讲，我认为还是蛮重要的，就今天如果我只是想要赚钱，
对，
其实有太多
方法，更好，对不对？
更容易的方法可以赚钱，
更何况你曾经来自这个全世界的科技巨头，大家都知道配很好的公司，
对，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其实那个跟每个人个人很有关啦，
个人选择，
个人的就是那讲需求选择，
okay，
就是你的马斯洛的那个需求，
是
你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那
我觉得我追求的真的是希望我能够看到，就是我做一件事情可以让这有一些这整个世界的运作，你看有一比如说 Uber， 我就觉得 Uber 或者 Airbnb 这种 business 很屌，因为他做了一个东西之后改变了整个生态，让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因为他的这个东西而有所不同，
对，
开始有人会出去旅行的时候能够住到别人家里，
是，
然后有房东能够因为这样子而获利，
是，
或者是 Uber 也是一样，
是，
那从我来说那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driver， 就是我常常在想，我如果放弃了这件事情就不可能发生了，
是，或是就跟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办法参与这个大的浪潮趋势，
没错，就我很希望我能够做一个东西是我可以看到它做起来了以后，世界或者是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某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的这个事情存在而有所不同，这个对我来讲是很大的动力，
是，
所以在很 suffer 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我放弃了这个就没了，
是，
我放弃了这个就没了，就会比较支持我可以往下走。
那你有没有为了这个事情放弃人生当中的其他东西？
哦，很多啊，
我举个例，我知道我最喜欢问这个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生选择，创业这条路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它非常的 exciting， 非常让人觉得兴奋有趣好玩，而且在浪头里头其实是非常这个很像在历险一样， 对不对？可是同时你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有些人在创业的第一步没有想清楚的时候，他后面的 suffer 就会非常痛苦。
对，
你自己在这个过程放弃了什么？
其实我觉得第一个是说，当然你不免常常会去想到说，哦，我的生活品质肯定是一个啊，就是，
没错，你看周末都还要去说服投资人，
就是，对，就是你首先要牺牲的就是生活品质。我常常有就是会跟一些朋友开玩笑，就是说我创业以后呢，这个季节，现在这个 Christmas 的季节呢，我就通常不太想看脸书因为我的朋友，我的过去的同侪，
没错，
以前的时候啦，当然疫情前啦，疫情前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说大家就这个时间因为老外放假了，
對，
所以就各种滑雪啊，出国玩啊等等
各种人生的享乐，
对啊，你在创业嘛，你就是乖乖的，你还是在做这个事情，对，然后尤其是当你遇到各种挫折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到底为什么要就是折磨自己到这个程度这样子， 对，这种怀疑跟这种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如果要说它是一个牺牲吧，或者是改变，
一个机会成本，
对，一个机会成本，
对，
那这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很大的，你失去的可能就是这几年或者是你的人生的其他的部分，
而且你也不能保证自己现在的辛苦就会成功，对不对？他的报酬是还不确定的，
没错没错，
对，
所以就是要然后说就是创业家要有这种无可救药的乐观嘛，
是
就是你 strongly believe 相信到就是你觉得一定可以做成的这种相信，然后才有办法坚持往下，不然其实你真的每天就从早到晚然后都在这个事情上面，
是，
然后你其实没有生活里面人生里面的所有其他部分几乎都是被你 先舍去
摆在旁边了。
对，啊，
对，你可能没有办法投入那么多的精神去关心这样的事情。
对，
是。不过今天这个 Alan 跟我们分享的创业历程哦，就是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去谈很技术性的东西，虽然你的公司的确是一个技术背景要非常 strong 的这样的一个公司，才有办法做这种服务，哦，但是你分享的那些创业的历程哦，我觉得我在很多的这个创业家身上都有听到，我觉得你们很像西部的拓荒者。你知道拓荒者的特色就是他不怕脏，不怕这个风吹雨打，他要的是他真的很想知道翻过这个山头，或是我们跨过这一条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什么。
对，
我们在路上也许会遇到非常多的这个没有办法克服的问题，然后非常辛苦，也没办法好好睡，吃不到东西，肚子饿，
对，
但就是很想知道那往下走还可以去看到什么。 对，我觉得这个是活在这个世纪的人们的一个幸福啦，就是说有点像那个时候美国在做这个西部大拓荒的时候，现在去哪里拓荒呢？对，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历史经验来类比的话，我觉得有点是这个感觉。那 Alan 的这个故事还在继续的往下走，对不对？我这次其实这个阶段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对，
获得这个国外的投资，而且他看到的是你们做这个市场规模化发展的一个机会，那我们也祝福这个圈圈科技可以持续的发展。那之后有其他的机会，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 Alan 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你们那条河渡过去，现在正在渡河嘛，对不对？过了河之后，有没有看到什么新的风景，可以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今天谢谢 Alan，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拜拜，
拜拜。